又来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 Vicky， 大家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啊。台风天出来溜溜达溜达，出来干嘛？
出来啊，这个好女子啊，持家勤俭，要出来摘野菜。
对，台风天呢，其实野菜其实是长很快的，可是过完台风天之后，这个野菜就是很贵，所以我们今天摘了，哎，那个
川七
哦，川七
番薯叶超嫩的，
对，川七的台语要怎么说？
川七，
哦，啊，红姜菜是川七吗？
不是啦，
哦，啊，川七是川七，
对，
哦，
无关。
川七就是那个
川七，它是藤类的，那个红姜菜它是种在地上。
哦，我老是把两个都搞混了，
不一样。
哦，原来是把它搞混了。好，我们今天就是去体验，去好朋友家，然后就去摘个野菜，因为过完台风，其实所有的蔬菜、叶菜类都会涨价。那我们呢，就去这个偏乡走一走，看一下，因为其实台中目前是没有风，也没什么雨，嗯，但是昨天晚上应该有扫一些落叶哈，看起来。那我们现在呢，反正就是带着蓝牙耳机啊，那我们就在车上来聊聊。大龄女子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可以开车？那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因为其实台中市现在很多的公车也开始有捷运了，
坐室内坐车也很方便了。
对，那我们其实早年都在开车嘛，因为忙碌工作带小孩。Vicky 姐姐，你开车大概开了几年呢、啊？
将近40年喽。
哇哈哈哈！四十而不惑都在开车啊，
四十而不入就四十了，
真的。然后 Julie 这边也开车也超过20几年哦。那在我们生命中最精华、最有体力的时候，都是为了上班啊、接受小朋友啊，或者是照顾长辈，一直在奔波，所以我们都会很努力。想要一台车全部把所有人都占满，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了年纪，生活步调要变慢的时候，车要怎么开呢？姐姐，
开车啊，开车当然要专心咯，
很专心。所以我们车子里面的，
而且要知道自己的目的地路线怎么走比较好。
对，这个时候我就非得要，
我觉得坐车开车还是要做功课啦。
要，
嗯，
以前开车没有那个GPS， 其实我们都是看地图哎。
对啊，都要先做功课啊，走几号嘛，公路，然后
转线道
要转到什么路？
对，可是现在人我看可能连地图怎么看都不知道了，
不会想要去看啊，直接导航比较快啊。
可是直接导航有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因为有一次我自己也是要跨区去活动，结果把我带到山里面呢，好可怕、哦。
对啊，我就曾经很简单的要去那个海线的文化中心，
嗯、
那个导航竟然把我导到一条小弄里面，啊、哦，真的是很可怕。
我真的有一次要去大肚区公所，然后就他那个道路那个那时候 GPS 刚出来，然后他跟我讲说，我如果从那个东海大学那边有一个什么中科是不是新中科，然后从那边翻过山下去就是大肚跟龙井。可是我怎么翻呢、哦？我已经开40分钟，怎么翻都翻不过去。我就在山里面一直绕，就一个人，其实绕到都想哭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卫星导航它也不是那么确认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点功课，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对，现在好像有比较好了。
现在一定比较好、啊。
现在的准确度比较好。
我们都要5G 了，开玩笑，讲到这个5G。我前天有一个姐妹很有趣，她就在要在市区，她就开车出门，结果没想到她竟然可以过了应该要到的10分钟车程，竟然开了40分钟还没到，把家人啊，把对方的人都吓坏了，她自己也吓坏了，因为她怎么开都开不到目的地，她 他迷路了。
迷路了。
那他为什么迷路？因为他晚上出的门。
哦，说到这个晚上开车，我现在是尽量不要了。
真的。
那个晚上开车哈，霓虹灯到处都是，然后霓虹灯全部一亮，你就觉得怎么每一条马路都一样。
对。
然后自己开。可能也是开对，可是就一直质疑说我现在这样开到底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如果晚上不小心太晚回来应该要设一下 GPS 哦。
对，所以我如果晚上必须要出门哈，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要回家的话我一定用导航的。
对，因为昨天
至少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
前两天那位姐姐她其实比较严重的一点是她不会设卫星导航。
哦，
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所有大龄女子在这些姐姐们哦，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在社区还有一些老人学校应该都有开。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应该要学一下。
要学一下，对不对？
对，
因为早年哦，其实像我是六年级，我们很幸福，我们可以很随意的开车。那 Vicky 姐姐是校长，因为她算是就是领头羊，所以她出门开车大家不会给她异样的眼光。可是早期我听那种四年级五年级还有一些五年级的姐姐，她就会讲她们以前不可以开车，都要坐先生开的车。
哦，
所以等到她们现在过了就是五六十岁以后，他开始有驾照，然后开始要开车以后，他反而不知道怎么出门。
那是因为他没有上班吗？因为我们上班又要带小孩，所以当然就是开车啊，不然摩托车要带两个，
不敢。
对啊，也比较危险。
可是，在那一些年代，反而那一些姐姐们其实骑摩托车带小孩。
哦，对，
他们可以。哦，二贴、三贴、四贴、五贴。
刚开始我也是骑摩托车啊。
哇，你们好厉害、哦！
可是就是觉得孩子慢慢大了以后，就是觉得，真的会比较危险。
真的超级危险。
所以还是决定要有车子来开。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台中市现在就是公车已经很方便了。
嗯。
然后大家可以的话，如果你自己那个夜视能力没有很好，或者是你辨路没有很厉害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你，我们手机可以下载那个公车系统的 APP， 然后你可以就是输入你要去哪里到哪里，你是可以怎么搭车，其实那个 APP 是会教你
很方便哦。现在那个
真的，
我看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他们在室内也是搭室内车，那个公车，然后来来去去，
真的，
对啊，坐没两三站就下车，也很方便，自己都不用开车。
对，那时候高铁刚通车的时候啊，如果我要开车去高铁，最少要30分钟；如果遇到塞车呢，要40-50分钟。所以我又要去放一天，假设我当天来回的话，放一天又要200到250的租车费。所以我那时候就学会了坐火车。那个火车有一种银色的叫什么车啊？区间车。
区间车。
对，后来我才发现说，我坐了区间车之后，来回才不到70块。那如果晚一点回来没关系，我坐计程车也才400-500块。可是如果说我自己停车、自己开车，就风险很高。第一个，你可能会赶不上高铁；然后第二个，你还要找停车位。
对。
然后找了停车位，你还要付费嘛？因为高铁附近的停车费是很贵的。所以我发现有了，我们刚刚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有一台车从我们旁边经过，开很快，所以下雨天开车，姐姐妹妹们就
要慢一点，
慢一点，不要跟人家挤。
对，因为那个旁边的车子过的时候，水花会溅起来，
对，这个
会让别人那个视线整个被水花盖掉，都看不清楚。
对，这个还要提醒所有开休旅车的姐妹们。麻烦你们视野很好，千万不要在下雨天开很快，因为旁边的 Autobike 还有旁边的轿车都会被你这样
水花淹没。
对，
那个前面的那一片挡风 挡风玻璃整个都被溅到水花。
对，这个就是高速公路为什么下雨天很容易出车祸，因为它那个大车一经过的时候，那个
车速也要慢一点，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再把车速稍微减一下。
对，但是你不能紧急刹车哦，
不能不能，要减速就好
你紧急刹车后面那一台会撞你哦所以像这种下雨天开车一定要开灯。好，那比较新的车子呢，它
自动系统，
自动系统它就会开灯。可是如果你的车是比较没有那么新的话，那你就记得下雨天一定要把车灯给打开。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不是常识吗？可是真的很多姐妹开车都没有那么顺，所以很多姐妹就会下雨天不敢出门啦、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是更应该开车的？下雨天的时候啊。
对，要练习下雨天开车。
对，然后
因为下雨天开车跟晴天的时候开车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真的，
那个专心的注意力要更多。
对，那我们礼貌也是很重要啦哈。那我们姐妹开车还有个原则，我们开车的时候要离 Autobike 远一点，
是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然后再来就是离老人也要怎样，远一点。
下雨天应该比较没有老人吧？
嗯，怕是下雨天老人骑
Autobike。最怕的就是他们开那种老人的敬老车啊。
哦，就是有一点点遮雨棚，
对，
然后坐着三轮的那一种。
对，那个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哦、真的跟那个我们去考驾照一样，跟着线开啦，你不能越线、嗯、这还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姐妹身高小小的，然后体型小小的，他们就很喜欢开大的吉普车或休旅车。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
视线好。
对，他说他视线好。可是我坐了他们车之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可是你们很闪耶、欸你知道很闪吗？
很闪就是很快啊。
对，我说，哎、欸，我们比你大只，但是我们开车比你温柔，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赶上路是好事啊。那注意交通安全很重要，那因为你保护了你自己，就会保护了所有人。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晚上当我们有一点年纪的时候，尽量不要单独晚上开车。
嗯，的确。
那如果你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晕眩
也不要开车，
也不要开车。
晚上真的比较会眩光。
对、嗯、然后你平常如果有稍微感冒啊，或你今天早上起来有点血压高，也不要开车。
对啊，
我们花一点点钱请个计程车，如果你真的要出门的话，你哎、欸、姐姐，你我们自己都会开车，那你平常有没有认识的计程车朋友？
有哎、欸，我每次如果要，比如说像如果我要去旅行，
对，
我要去集合，
对，
我不会把车放在外面，我一定是叫计程车，然后我叫的计程车是固定的，是固定一家计程车行，
对，
嗯，
我自己也是哎、欸，这个真的是女生自己一定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这就跟年纪无关了，
对，
就是你自己一定。要有好朋友的联络电话，就是你的手机的那个讯息啊、哦，要很快速能发到对方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计程车的电话，而且不要只有一家，或者是你自己要习惯操作，像那个台湾大车队那个 app。
哦，对。
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当我们自己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又不在你身边，
嗯，
或者是你来不及叫他们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睡着了，把自己孩子睡着了，像那个台语讲啦，困得稀低，
嗯，哦，
叫都叫不起来，
叫不起来。
那你万一身体不舒服，最近大家都在打疫苗，
嗯，
哎、欸，我听很多姐姐们讲，他们打疫苗都是半夜呼吸困难，
哦，所以手机要能够直播计程车行，
对，因为那时候不一定是有没有人跟你住的问题了，是谁醒着。
是啊，可是这种说打了疫苗身体不适，然后需要救援的时候，
当然啦，110、119也是要打啦。哦。但是你没有很严重的时候，你会害怕，就是说，因为这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
是、啊。
因为有的人可能本来就 有三高或心血管各方面的问题，那当然是每一个都要合理啊。那以健康的姐妹们来说，真的自己的自我保命的一些联络人里面，不要单纯的就是觉得说好像我只有跟我的孩子或者是跟我先生就是有联络，就是确定是安全的。对、嗯、这有时候观念要稍微改一下啦、
哦、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多设立几个紧急联络人、啊、
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真的有的人睡觉，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长辈，我记得他们睡觉会吃安眠药，你电话怎么打他也不会通啊。
对啊，
那所以你不舒服，你打给一个吃安眠药，谁来救你啊？
是啊。
对，所以最近我们一些朋友在打疫苗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哎，你晚上睡觉门不要锁。”哎，
是啊，就像前些日子，你就叫我说：“哎呀，一天两天门没有锁没关系。”
对，因为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助理，他也是打疫苗，打疫苗之后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两天那个房间门就不要锁哈。”然后他就说：“啊，不要锁可以吗？”我说：“你喊救命的时候，十分钟救得到你，是你不锁门救得到你，还是我要叫消防局拿那个铁剪来给你剪？等剪开你就死掉了，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观念啊，因为时代在变，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疫情啊。”对不对？那疫情之后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变数，而且今天有说要降二级，对不对？哦，
疫情当下的人生就已经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对，习惯，很多的习惯，但是有一个习惯是还不错的啦，就是自我的自制力。嗯，因为疫情的关系，强迫你就是待在家里。
哎，所以这个疫情哈，还可能教会了很多人会煮饭、会煮东西，
真的
教会了很多人有自己生活的能力哦。
真的，还有教会很多的孩子不会黏着长辈，也教会很多长辈不要黏着小孩。
是啊，
因为不要见面是最安全的嘛。
所以不一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当然就会改变，会啦。生活的人的心态还是会因为某些事件而不同。
每一个会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情，因为我们都会学习嘛，因为我们是人，
也是学习，也是一种学习。
对，我们都会学习。那，哎，七月底会解封是吗？
应该会完全解封吗？
他说会降到二级，
降到二级。嗯。二级也还不是解封，
二级就是室内最多不可以超过50人，室外不可以超过100人。
那像那个游乐区一定都100多个人的，嗯，你到了游乐区不是人很多，
这就不知道，回去来去查看看。
可是应该不会啦，应该当下那个范围也没有到100人，
应该是有范围限制的啦。啊，你看，如果室外不室内50，室外100，那小朋友应该可以读书了吧？
是啊，应该可以上学了吧？
嗯，啊，不然这样，其实解封的定义真的是要，他讲的室内50，室外100，这其实是针对活动啊、餐厅的这种定向，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要调整。
小的，
这有一个新开的店呢，正在装潢哎。
嗯，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店。
美人婆吗？上面写一个美人婆。
美人婆还是？
美人婆。哦，没有啊，这个装潢看到了，它是做汽车隔热纸的。哦，现在疫情当下还有人要开店，真的是太棒了。不然是，公车。我最近也在学坐公车，哎，就是
对，坐公车要练习。
坐大众捷运，还有坐公车都要练习。
现在我还很少坐公车，主要是还不习惯。
是很难习惯，因为我们开车开久。
对啊，开车开久的人。
可是最近有一个东西很不错，就是那个 U-Bike 出 2.0 版。
哦，
超好骑。
欸、U-Bike 我还没骑过哎、欸。
我要骑一下，
来练一下。
真的，而且它比我们平常在走路的心肺的那种互动有没有？我觉得会比
较。之前早上去运动，我会骑着那个
小泽
车，小泽。
哦，你有带小泽在车上？
没有，小泽还是放在庭院呐、
啊。哦。
那就是像那样，早上知道说人车什么都比较少，我就骑着小泽到运动场地去运动。
哦。
然后再骑回来，这样。
可以啊，这样可以。
嗯、可以啊。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就是戴着口罩运动。
嗯、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去年戴口罩还不太会说话，现在连戴口罩都能爬山，然后戴口罩都能做运动，那是不是代表我们肺活量变好了？
嗯，不知道哎、欸。不过我还是觉得戴口罩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很闷。有时候我们都想说，哇，这么好的山区，空气这么好，又要戴着口罩。
可是因为你就是有这么多人，或者是从就是可能三四个，当然不多啦，就是说可能我不了解他有去过哪里啊，所以戴
着口罩。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变成走到哪里都戴口罩、
啊。习惯啦、啊，
对，
我觉得是安全很重要。
当然比较起来还是没戴口罩比较舒服嘛。
嗯，就是我们自由习惯了。所以以前的卡通不是出现人都要戴着那个圆罩氧气，
那个应该是上太空吧，
就有那个幻想的卡通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如果真的人要到这种地步也是很可怜，结果没想到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戴着那个护目镜，
是哎、欸、是哎、欸、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啦，就算
珍惜
解封了也不要乱跑，
真的要珍惜，
真的。所以像我们这种不上菜市场的，然后看到经过菜市场人这么多，都会怕怕的。这样讲会不会空气？
我去那个菜市场、黄昏市场，我都是2点多就去。
然后他们开始摆摊，
才要摆摊。
哦。
然后不然就7点多去，
没人
了。
哦，那你要2、3点去，你不能7点去。因为病毒已经残留
哦，是哦，
你下次要早一点。
那个我大部分都是2点多去的，那个7点多去的那个是
那一天忘记买菜，
有需要啦。
可是因为台风，我们已经去好朋友家的那个野菜园，已经偷拔了3种菜回来了。
是啊，这些可以煮好几餐了。
对，那我们希望这个台风台湾没事，那我们也后续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那个义务跟责任来去看一下那个 U-Bike 2.0 好不好骑，然后再来就是说看有没有什么方法，也应该要让姐妹们哦，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固定的粉丝听我们说话嘛，应该要让他们自己知道去哪里可以学习使用就是卫星导航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你看其实跟自己的孩子学有时候真的是有的家长是拉不下脸的、啊、
其实很多的功能我觉得我都是跟姐妹学的，
应该跟平辈姐妹，
是啊，你看像我今天也跟你学了很多，
对，所以其实要不然就是等疫情解封，我们来开课好了。
嗯，
其实我们很喜欢去
看看大家需要什么。
对，我们会到社区啦，到 coffee shop， 然后去一些就是有姐妹有兄弟在的地方哈，就是让大家共老嘛，就是互相来分享一些现在的科技上可以应用的一些，因为大家都手机拿很好，但是你不知道手机有什么功能。
嗯，不能只有接电话哈，打电话。
哦，如果是接电话，我就很想回去 Motorola 跟毅力信的年代了，对不对？就是接跟拨出去。可是我们现在的手机都已经像一台电脑了。
全方位了，
真的。像我们最近运动都帮我测心脉啊，然后帮我测步数、测距离，对不对？
对啊。
然后你今天运动量不够，他会提醒你该出门了。所以其实这个5G 的应用我们也要在疫情解封，不过这个疫情真的是让很多的家长已经学会很会用 LINE 了。
对啊，就不能出去啊，联络什么都要用 LINE 比较方便。
对，然后也很会跟小朋友做视讯，因为以前的爸爸妈妈用 LINE 做视讯都会害羞。这一次的疫情最好的表现，连那个社区的阿公阿嬷因为要开会嘛，就会开视讯来开会。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突破啦，
一种很好的学习。
对，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疫情之后解封了，也不可以那么快速做人跟人的接触，对不对？要好好的守住，不然我们这样一解封，因为我们疫苗的涵盖率还不够嘛。
对，不能一下子就肆无忌惮的什么都做。
哦，那不行，那这样很危险。我们这样开车也不错哎，沿途都非常的顺利，因为现在还没有天黑。所以记得哦，姐姐妹妹，当我们自己有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领婚。对不对？哦，好，那记得哦，我们不可以就是晚上开车，
那尽量不要。
对，那也要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紧急联络人，要会接电话的人。嗯，对。那我们今天顺利的开车，也平安的聊天。那祝福所有的姐姐妹妹们，在未来解封之后健康平安，好不好？台湾女子 Julie 跟大家说拜拜，
Vicky 跟大家说拜拜。